永水平安，平安吧，平安的挥挥手，跟你旁边的握握手，说愿你平安。感谢主，我们为什么平安呢？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阿门，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说，耶稣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经文在出埃及记。我们看第十五章，我们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好不好？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那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感谢主。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读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读到第几章啊？十九是二十啊？今天读到第十九章了。那我们十五章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我们十五章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十五章是很特别的一个转变啊。十五章的前半部是一个欢呼的赞美，你们哈利路亚，米利安这位女先知，摩西的妹妹，那么带领大家来赞美耶华，赞美我们的神。他赞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耶华带领他们出了红海，过了红海，淹没了埃及的追兵，所以他们在里赞美上帝的大能，赞美上帝的大能。整个的我们管那个叫摩西之歌来欢呼，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得胜，将马和骑兵的投在海里。那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我们神引导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信实的引导。神告诉摩西说，你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地，不再被奴役，我们要奔向自由。我们大家都喜欢自由，对不对？哪个弟兄不喜欢自由？请问你现在在自由中吗？如果你是自由的，你举手，请放下，因为美国是自由的国家。可是如果你的心被捆绑，你就没有自由。如果你的婚姻里边还有争吵咒诅，就没有自由。如果你的工作中你还有重大还有欠债，你就没有自由。欠债会自由吗？欠债举手。还真有举手的，还真有欠债的。现在是不自由的。这个表示我们生命中有罪，我们就没有自由。有罪就是欠债，有罪就是欠神的债，记得吗？对不对？什么叫罪？罪就不合格嘛，罪就是欠债嘛，罪就是贷款了嘛，对吧？副产品就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自由。哎，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没有自由，因为埃及人奴役他们，欺压他们，让他们做砖呐，然后把他们男孩都杀掉啊，对不对？留女孩给他们做仆人呐，对不对？那他没有自由，他们就呼求神。因为这位神是他们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就拣选了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叫什么？叫摩西啊，摩西。这位摩西，神预备这位领袖预备了多少年呢？预备了八十年，八十年预备一个人。我们的神真的是奇妙。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被神拣选，你三年就读完神学院了，就是神就预备你，不是的。不仅是神学院这三年神预备你，是在你从你生出来开始，你所经历的一切神都预备你，明白？让你有一天为上帝所用。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了埃及，他们面对的前面是滔滔的大海，在大海后边是急急的追兵， 我在飞机上，我再从维也纳回来，我坐飞机我就特意看了《出埃及记》这部电影，你们看了没有？最近新拍的，哇，真的是棒啊！啊，拍那个摩西很帅啊，80岁还那么帅，你知道吗？啊，真的很帅。而那个法老是非常刚硬的，那个他俩从小就好朋友，知道吗？他俩在皇宫里长大，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养子，这个法老呢是法老儿子的儿子，所以他们在一起长大，一起玩，是好朋友。摩西还救过这个法老的性命，那后来是法老了，那时他还是王储的，救他过他性命，在战争中摩西救过他，好朋友。但是为了不同的民族，摩西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开始离开了皇宫，进入旷野，神预备他这么多年，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得胜。可是我们知道，当他们进入到旷野，他们进入到旷野有三个旷野，这是第一个旷野，叫舒尔的旷野。当他们来到舒尔的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什么事情呢？他们过了红海，欢呼喜乐，200万人终于得胜了，因为过了红海，红海的水又符合，把埃及的追兵全部都淹死，那他们就开始大大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开始向迦南美地行进，对不对？我们已经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那我们就走吧。我们有一段旷野的时间，多长时间呢？圣经说3天。那摩西当年对法老说，我们用3天时间进入旷野来敬拜耶和华，对不对？就是3天嘛，3天他们就可以走到一个新的旅程。可是他们走了3天却找不到水。你弟兄姊妹，你在旷野里面沙漠里走3天找不到水，你会怎么样？你心就慌了。你想你是不是心就慌了？前面就看不到绿洲啊，然后天气那么热，3天找不到水。而他们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他们多少人呢？200万。他们200多万人，还有什么呢？还有甚至跟人比人还要多的牲畜，他们有羊有牛有骆驼有鸡有鸭，什么都带着，都得喝水啊。你以为骆驼不喝水啊？羊不喝水啊？牛不喝水？都需要水。水从这里看，水是生命，水是我们人生中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到新约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灵就像水啊，圣灵就像水，用水和圣灵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摩西带领他们到了这地方的时候，他们到了舒尔的旷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已经没有追兵了，但是他们开始面对自己的难处。所以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自己。我们最不能战胜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肉体的软弱。他们走了3天，他们终于找到了水。圣经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看第一讲啊，看第一，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地方叫马拉。为什么叫马拉呢？因为发现了水，很高兴，可是一喝这个水是苦的啊。这个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啊，就是苦的意思。今天如果你走进沙漠，你走过去，你看前面全是水，可是大海，你喝一口，哇，你就更渴了。大海你水你还敢喝吗？对不对？他们发现这个水是苦的，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啊！啊，我们人生常常是在苦难中的啊，在苦难中的。那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他们走过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不能喝那里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名叫马拉。那马拉，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人的本性啊是没有喜乐的。啊，人的本性没有喜乐，人的本性也不能够胜过自己的。保罗说，让我们在患难中要什么？要欢欢喜喜的。那你说，哎，这个话我不能够理解，患难中能欢喜吗？患难中不可能欢喜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欢喜？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自然的生命嘛，我们渴了就要喝嘛，我们饿了就要吃嘛。如果我们的自然生命里边有些不顺利的地方，我们就不舒服嘛。比如说你的眼睛进个沙子，你就不舒服，对不对？你的身体有一根刺，你就不舒服，不舒服。你遇到你与人相处，遇到一个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你就不舒服。你今天你服侍主的时候，你突然遇到了一个跟你不同意见的人，你就不舒服。你的小组里边，你的团契里边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就不舒服。人生不舒服就变成苦难。如果你的夫妻关系很紧张，你就不舒服，你的苦难就来临了，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公司不顺利，你所做的一切人家做赚钱，你做赔钱，你就苦难就来临了，对不对？如果你的身体很健康，你突然间生病了，那你苦难就来临了。所以人生我们看到我们会不断的遇到苦难，人的一生就是在苦难中走过的。那你对苦难的态度就很重要，你在苦难中如果你是胜过苦难的，那你的一生就是得胜的。圣经告诉我们 说这个约瑟的一生竟都顺利，那你们觉得约瑟顺利吗？约瑟不顺利吗？约瑟怎么能顺利呢？约瑟小的时候那么天真一个孩子，就被哥哥们就给卖了，啊，对不对？卖给这个米甸人，然后米甸人又把他卖给埃及人。那到了埃及呢，他卖给人家，他就给人做奴隶，但是他很智慧又很聪明，就越做越高，就在波提乏，在这个卫戍司令，埃及的卫戍司令的家里做到管家，除了家里什么事都他管，就看着很顺利。结果这又被波提乏的太太就喜欢了，就引诱他，说他心里有神，说我怎么能得罪神呢？他不愿啊被他引诱，就人家就硬扯他衣服扯掉了，抓起来，给关了好多年，十几年，关到监狱里面，顺利吗？不顺利。可是圣经说他竟都顺利，就是在苦难中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犹太人面对苦难，他们所做的第一个表现和我们中国人特别像，就是抱怨。圣经说怎么说？你看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他们抱怨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把我们带到旷野，带到这个地方，水又是苦的，难道让我们渴死吗？我们还不如都流到埃及了。我们流到埃及起码那水是甜的，我们虽然被欺压没有自由，可是我们水是甜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在自由中受苦，你还在愿意在顺利中被奴役？每个人不一样。我告诉你，当你想到自由，自由是需要付代价的，自由不是说顺顺利利就能得到的，对不对？那我当年就为了自由，不就是就付代价了吗？我把我的青春就压进去了，我把我的一生都压进去了，就为了自由。我相信你今天来到美国也是如此，你来到美国是为了一块自由的天地。你们如果要自由，有的人是来到美国是为了投票，这个国内不能投票，我来到美国投，看奥巴马又不想投，另外一个还不认识，算了不投了，给你自由了你还不用了，你知道吗？那我们就是嘛，我们去年就弃权了吧，上一届我们就没有投票嘛，因为这个民主共和党推的候选人是摩门教的，我不好意思投他票，我投摩门教是牧师支持摩门教，那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那民主党呢又是奥巴马，那我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要同意同性恋，所以我就不投，我就弃权了。人家给你自由你也不见得用，你知道吗？但是我有自由，我有选的权利，我有不选的权利。你在中国大陆你连不选权利都没有，你知道吗？不是选的权利，你连不选权利，让你选你敢不选吗？那不是所有的人大开会的时候都得按赞同同意，不按同意行吗？对不对？不是中国有一个从头到尾从来没反对过一个人，到现在都40多年了，一个女的，对不对？那天报纸登了嘛，就是每天都是同意，不管谁他都不认识，反正同意了，所以自由要付代价的。以色列人来到了旷野，当他们看到这个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尝到了苦头。为了自由，他尝到了一个什么？马拉的苦水。马拉的苦水，他们就抱怨。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人的就是肉体的生命反应就是抱怨。你看我常常做牧师这么多年，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抱怨自己的丈夫，的丈夫怎么就呀，怎么找了他，当年这眼睛就好像就说的不好听就是瞎了啊，这个怎么瞎眼睛找到他，其实眼睛都是挺大，那时候年轻视力都好，又不老花又不近视，大眼睛双眼皮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看人是看外表的，对不对？因为耶和华看人看内心，你不可能看人看内心，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必须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你才能看得准。你用自己的眼光你当然看不准，所以我们就抱怨。那么娶个太太说，哎呀怎么娶这么个太太，年轻时候挺漂亮，现在也不行了，也胖了，这个饭越做越咸。昨天师母为了我两口这个 avocado， 哎呀为了我简直是感谢主了，这太咸了受不了了。又不敢说什么，还得咽下去， 让我再给我递，这不是，谢谢了，谢谢，可以了，可以了，呀，可以了，因为生艾维卡多没人吃，他非得让我吃，这给我还加了很多盐，这受不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婚姻中也很多苦啊，对不对？抱怨，那么生活中不都是如此吗？你工作中你试试，成立一个公司，突然间负资产，买了个房子就开始下跌。人生道路上很多很多的不如意，当苦难来临，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抱怨啊！我怎么上帝怎么这样呢？我很爱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上帝给你一个苦难，你还要不要信上帝？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不要讲成功神学？为什么说你今天信上帝，上帝给你一定的祝福啊，没有错，上帝一定要给你祝福。可上帝的祝福可能通过不同的形式，我觉得苦难也是祝福，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是真正的让你依靠上帝。读过约伯记吗？约伯记有一个苦难人叫约伯，这个人呢行为正直，在波斯地那是非常有名的人，非常好的人，这个约伯。可是有一天这个神就跟那个撒旦说，你看约伯多爱我啊。撒旦很聪明，我觉得我每次读到撒旦，我发现这个家太聪明了，他很会说话。他说他当然爱你呀，你给他那么多的祝福，他怎么能不爱你呢？你看你给他多少，他都要多少，3000多个骆驼牛羊，多得不得了，孩子十几个，对不对？一个太太就生十几个，那了得吗？然后他健康，他喜乐，名声好，人们都尊敬他，他当然爱你啊。撒旦说你把这些都拿走，他就不爱你。神就允许了撒旦，神说好，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试验啊，做一个试验，那你都拿走好了，就是要保存他的生命，你不能把他命拿走，其他你都可以拿走，你看他还爱不爱我。哇，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不是约伯，上帝不会跟撒旦把你拿去打赌，我告诉你，你会吗？那你就惨了。上帝，约伯当时什么都没了，突然也一夜之间牛羊死光啊，孩子死光，然后呢这个身体得病，浑身长疮，然后拿着瓦片坐着刮窗上的脓，然后谁都不尊重，来三个朋友就说你一定得罪神了，你一定是你嘴上没说，你一定得罪神，否则你得这么有这种报应呢，对不对？你这是报应吧，你肯定得罪神了。他说我没有得罪神，我从来没得，他就可以为自己辩护。你看他是多苦难的一个，你想一想。但是约伯最后讲一句话，他后来明白他真的是有罪的，因为他骄傲，他觉得他是好人，就是骄傲。上帝就给了你这个试验，后来他得胜了，我们得胜了。我们今天看到说，一个人的自然的生命遇到苦难一定抱怨，但是抱怨能解决问题吗？抱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圣经中讲到以色列人的抱怨有几个后果。第一个，抱怨影响士气。你想是不是？我们正在建堂，大家嗷的喊建堂，虽然没钱，可是我们声音很大，你得这样喊，你知道吗？我们建那个堂的时候，我们多少钱呢？比我们有多少钱啊？2万。我们现在买了一个堂是180万，还要装修再花20万，包括做 parking， 我们就要200万。2万到200万差多少倍啊？会不会算100倍？可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弟兄姊妹？我们信心有500倍，我们有1000倍，可是不见得所有人都有那么大的信心，有人可能就没信心。他看到，哎呦，教会2万块钱要买这么大的教堂，这牧师这是疯了，这不都是逼着我们奉献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信心就没有了，开始就抱怨，那就抱怨，抱怨会带来影响士气。如果你的家成立一个公司，公司刚一开做就开始抱怨，你的公司绝对做不起来。你想是不是？家和万事兴。我们原来有一个老朋友叫吕昂，吕弟兄，家里卖灯，那时候中国开始产灯了，拿到美国卖，这不中国的产品也不错，质量也很好，而且虽然乡镇企业，但是做得不错，而且这个可以按照各种样子做，很灵活，运到价格很低嘛，运到美国就在卖，因为那时候美国灯具很贵。他们刚开始家里就在车库 garage 里边开始，夫妻两个，就叫夫妻老婆店，很多的都是夫妻老婆店，知道吗？小店开始，然后两个人就 这个姐妹也很强，弟兄就更不弱，所以两个人都有智慧，所以就天天吵架，然后天天吵架。他说这么做对，他说那么做对，最后吵到什么程度？是 garage 快关门了， garage 都快关门了，你说这生意该做的什么样子，知道吗？结果后来一看，这不是事儿啊，这怎么办呢？有一天这个姐妹回来就跟他说，老公，以后我不再管你的事了，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哎呦，他说这怎么变成这样呢？还吓一跳。这如果是他管我还正常，这不管我，这说不定后边什么陷阱呢？吓得这魂不守舍的，我他是生病了，怎么回事？这个不对呀，你这个反应。那人说，我信主了，我去教会了，信主了，神让我顺服你，凡是顺服，对不对？我都顺服你，反正你负责任。将来这个 garage 门是开着还是关着，那你来负责。好了，那这个弟兄一看，这个不错，这个主太好了，怎么我改变不了，主把他改变，他也去教会了。啊 ，Bill 那人还在教会，对不对？感谢主，来到教会信主了，两个人生命改变。你知道他现在生意做多大吗？他的 garage 有50万尺，不是 garage， 仓库有50万尺。从 garage 到仓库，从车库到仓库，从一个两个车位的仓库到一个50万尺的仓库。你想上帝的祝福在其中，对不对？因为他们不再发怨言，他们懂得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顺服。这丈夫非常的爱妻子，妻子也非常的爱丈夫。就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都谈，都留为美谈。他们感谢主，所以人家的房子就从奇诺钢，那个叫什么了？哈森的海搬进了德门巴的 country， 你看多不一样。吵架可能就给你吵到其他地方去了，你知道吗？不吵架就进入到了 country， 啊，都是祝福啊，感谢主。所以你看，不能够影响士气。在加底斯，犹太人发了怨气，什么怨气呢？神派了12个探子去看迦南美地。他说你抬个葡萄回来，两个人抬得动了一串葡萄，你看那加拿美多美。就说我们不行，我们打不下来，那里的人太高大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蚂蚱一样，人家会吞了我们的。好了，这一代人就发怨言，最后怎么样？上帝说好了，你们发怨言，你们谁都别想进加拿美，全死在这个里边。40年让他们死在旷野里边，下一代人才能进到迦南地。后来那12个探子有2个没有抱怨的，一个叫做加勒，一个叫约书亚。那约书亚后来带领着以色列进入到迦南美地，因为他没有抱怨，神就让他带领军队进入到迦南美地，做了摩西的接班人。这个约书亚进入到迦南美地是多大年纪呢？95岁。摩西那时候120岁去世了，摩西比他大25岁，他已经新的一代都95岁了，那一代人全部死光。所以发怨言会影响士气，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教会还是家庭，当我们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发怨言。你们，你当遇到任何事情啊，你真得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就说没事儿，老公干，啊，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怕什么？对不对？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买个房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干个餐馆吗？对不对？别人不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们别人办得不好，神的儿女祷告有信心就越干越好。你到一个餐馆吃饭，你看那老板愁眉苦脸，你还去吗？你不会去的，因为吃饭不仅是吃你的食物，还有一个感受这种氛围，对不对？我到一个餐馆，我看那餐馆老板你愁眉苦脸，我立刻就走人。我吃完饭我本来挺快乐，我也变成愁眉苦脸，知道吗？那我一看这老板虽然没人，这还是乐呵，这老板后边有钱呢，哦，对不对？后边那一定是后边有什么财团的支持，你有上帝的支持，怕什么呢？你会生意就越来越好嘛。你的心意很重要，你来到教会也是，你很多慕道友来到教会，你看到这个牧师忧忧愁愁的，对不对？他觉得我本来就挺忧愁了，我到你这儿更忧愁了，那我干嘛到你这儿来？然后看腿也站不住，挺软弱的，那我本来我就够软弱，我到这儿更软弱，那我就不来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要喜乐，对你旁边说要喜乐，Amen， 哈利路亚。第二点，我们刚才发怨言会引起争论，发 发愿来原因是表示别人要为自己的失败和损失负责任。在一个团体中，任何的怨言都会引起责任的追究，所以呢，在神的教会里边没有责任的追究。保罗怎么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我们教会做元首，那我们跟随他的，他负一生的责任。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发怨言，遇到任何事情，我们的主会帮助我们。所以腓立比书四章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保罗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不要发怨言，不管敬拜赞美啊，我们的午间的午餐呐、啊，有的时候咸了，有时候淡了，有时颜色这个好，有时颜色不好，没有关系。那你就喜欢就多吃点，不喜欢就少吃一点就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出去吃了，没有关系，让他大厨自己吃。这不想发怨言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喜欢就多吃。其实家里也是如此。你看家里，你说你吃多少啊？现在不都减肥吗？太太做的饭不好，感谢主减肥了，对不对？那太太饭做的好，感谢主。哎呀，这个太太这份爱心，就多吃点，吃完了自己，哎呦，又胖了，对不对？没有关系，你胖了肥了，只要在主里面讨主的喜悦，胖肥都没关系，这不是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爱里边要彼此的鼓励，而不是发怨言。第三点，发怨言会招惹神的愤怒。雅各书五章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你看到没有，彼此埋怨会被受审判的哦。然后说，看哪，审判的主站到门口了。你这不吓死你，你知道吗？主都站在你门口了，你还在里边吵，是吧？然后谁发言，主看得很清楚，谁愿意发言，主审判谁。那个不说话的，神就奖赏他，对不对？夫妻吵架哪个被奖赏啊？不讲话的被奖赏。可是我们夫妻吵架，你就为什么吵起来？大家都在讲话，知道吗？而且讲的越多的觉得越有理，其实讲的越多越没理啊。所以弟兄怎么样学习？今天聚完会回家，谁在吵架，那个就不吱声，然后你心里说，你没理，主审判你，审判你，主就在门口看着你，审判你，主就在门口，你还敢吵吗？对不对？当然不能吵嘛，对不对？主在门口，你还能吵？就像你去英德威奥，老板在那块儿，然后你就进屋就吵架，那老板会要你吗？对不对？老板不要你嘛。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的把神的话语用于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不能够惹神的愤怒啊、惹神的愤怒。犹太人他们的发怨言，他们怨谁呢？他们主要怨摩西，知道？我就发现，其实群众的特点就是发怨言。我是做过领袖的，我知道广场我就带领他们，你就听着后边全是怨言，对不对？那你怎么做呢？那你做领袖怎么做？你就牺牲，你就是牺牲。那你在家里做父母的，你孩子们会不会向你发怨言？会不会？会的。那你做父母也同样跟他发怨言吗？你不可能吧。你就要做出牺牲，要做出牺牲。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去游行，我讲点游行的例子吧，我很少讲这些例子，我就讲到这个，我就看到那时候人的这种人性啊。然后我们那天下大雨，雨下得特别大啊，那个大雨，瓢泼大雨，那群众就发怨言了，说他们今天给我们领到广场来了，你不知道下雨吗？谁知道下雨啊？我们怎么下雨？那天气预报中国的都不准，他今天报道没雨他就有雨，有雨就没雨，那谁知道？那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又晚上半夜出发的，根本看不见有没有云彩，你知道吗？大家下的雨下得大的，浇得一塌糊涂，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呜嗷喊的。我就说，那咱们我们就叫车吧，我们叫车回去，我们就叫一公共汽车。那公共汽车不敢拉我们，怕回去被政府找麻烦，撤没人拉我们。我就在马路上，我就这么堵公共汽车，就像董存瑞似的，我这一等，前面十几辆公汽都停下了。我就说，我希望你把我们学生带回北京大学，这个雨太大，孩子们都浇坏了。司机说我们得找我们总经理，我们不敢呐。总经理就坐小车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车怎么都不运行呢？说被这小子拦住了。你看这小子胆多大，我这就够判刑了，你知道吗？叫阻碍交通罪，不可以判刑。那我没办法。为了学生，然后那总经理说，这个那你们要上车可以哦，你们得交钱。啊，我没钱， 哪有钱呢？我们这个为了民主，为了自由，没钱。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也得有钱呢。那我大家都没钱，那我也没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说这样好不好？多少钱？经理说这得算，得按车位来算。我不拿这个钱，政府就会找我麻烦。那我拿这钱，我没有办法，对不对？我是算营业嘛，好不好？我说那行，没问题。那你多少钱算？我来还。其实我也没钱，我人胆就特别大。我关键是借钱，我后来借完都不要了，拉倒，找谁要去啊？对不对？我后来就让他们上车了，大家都上车，十多辆车坐满了，往北大进发。总经理挨着我，说：“把你的身份学生证给我。”我压住你的学生证，这个学生证你敢给吗？给了他咖啡下来，你交给公安局，你不就完了吗？那时候还运动还在前期，还没到最后呢，谁敢啊？你知道吗？那我就啪就身份证就压上，这人就虎啊，东北人虎啊，这人你知道吗？可是你谁让你当领袖了？你当领袖就得负责任，对不对？我就压给他，他就拿着我的学生证看完以后呢，就揣到他兜里去了，就不给我了。我心里还动了一下子，说没关系了，反正大家要教坏了怎么办？就到了学校，人都吓完了。经理下车就把学生给我了，说你好样的，不要钱了，送给你，我不会告诉公安局，我来负责任。啊，那天我眼泪都出了，你看这人多好，这个总经理，你会看到没有？所以做领袖的不容易。摩西神预备了那么多年，把他们哇，摩西给法老十灾呀。这法老才放行他们走啊！一出来，开始摩西就被抱怨。那你说摩西他会怎么想？如果你软弱的，你就会想：哎呦，我何苦呢？我为什么？我何苦？你会不会想你何苦呢？我何苦呢？我当时好好的，我在我岳父那块儿，媳妇有，孩子有，羊也有，我想干嘛干嘛。我跑这儿来，天天被你们埋怨，我何苦呢？会不会想？但是摩西没有。摩西转过脸，向神求。摩西没有说你们这些人如何如何，他没有这样讲。不管你别人怎么抱怨他，你别人怎么苦待他，怎么嘲笑他，可是摩西没有软弱，摩西转向神啊，转向神。我们看第二点，我们看第二点啊，我们才讲到第二点，没讲到以琳的第二点，改变。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怎么读？如果你我们喝什么呢？那可能是这样声音，我告诉他不是我们喝什么呢？那这个差距很大的。读圣经有时候你就把它读成感情来，你就懂它那里边的意思了，对不对？他说摩西，我们喝什么呢？摩西没有说想喝什么喝什么，渴死你们拉倒，一起发怨言还想喝，就这水愿喝不喝？我们做领袖的如果这样说话，我们可能不合适。神所拣选的人是不一样的。摩西没有说任何话，摩西转过来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当我们建堂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很多人软弱怨言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祷告，我们教会的领袖同工，我们就祷告，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们建堂如果是神的意思，神一定会预备金钱，神一定会预备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那今天我们已经走过去，我们知道神预备了一切。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在建堂的过程中是建造我们生命的过程。2万块钱要买200万的，你会遇到多少的难处啊，多少的软弱。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绝对不敢。可是我们看那位神，你们哈利路亚。摩西对神说啊，求告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水。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那个马拉的苦水里边，那个水就变甜了。感谢主，这个树。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树英文翻成 tree 啊 ，tree。彼得前书说，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翻译成什么 ？tree 啊，也是个树。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哈利路亚。神就指着一棵树，这个树就预表着十字架。当我们生命中遇到苦难、遇到苦毒、遇到灾难、遇到委屈、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十字架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们。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如果你与主同钉十字架，你的婚姻完全改变， 你想一想，当然了，你可能没定死啊，啊，你定的半死不活的，搁闹腾的是这样，你知道吗？啊，这个，可是你愿意定，这就很好，这就很好。所以这个树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旧的生命被对付，我们的苦毒被洗净，我们重新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是对我们的一个试验，是对我们的试验。你看神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这个律例和典章就成为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啊，那个人就是有福的。你们什么人有福啊？他没说你有钱就有福，他也没说你健康就有福，没有的。他说你只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啊，神的规定，你就是有福的啊，有福的。这个有福的人，圣经说他要像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又一个尽都顺利，神的儿女是尽都顺利的。你们，我也想我的一生是尽都顺利的，你们相信吗？哈利路亚。你看我一上大学就被通缉了，对不对？顺不顺利啊？开除了，上大学没有念完会顺利吗？对不对？那如果我不被开除，我不上大学，没有这种苦难，我可能今天不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不会得永远的永生的确据。你想是不是？所以顺利啊，在永恒中是顺利的。你们来到美国，我就一病就四年啊，在医院里，台湾医院待一年，美国医院待一年，另外两年进进出出医院，医院就是我就是医院的常客。我告诉你，我住在谁家我都租不到房子的，谁要知道我的背景都不会租给我房子，因为我租房子有时候我半夜疼痛的时候我受不了，有的时候我就得叫打911。美国你一打911，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先来的不是救护车，是消防车，消防车、警车，最后是救护车，整一条巷子全停满了车。半夜两三点钟，哗，红灯闪，谁都不想睡觉，狗也不想睡觉，你知道吗？闹得一塌糊涂，谁敢租你的房子？你告诉我，我在美国曾经好长时间租不到房子，我在车上都住过很一段时间。我租我的车上，车是伸不长腿的，你知道吧？在普林斯顿冬天很冷，你住在车上，你不打火冻死你，你打火警察就来，因为你打火，你半夜停在 NASA Street， 警察一定来说你为什么停在这里？你没有家吗？没有家。无家可归，那警察没有家，去给你送个地方。警察局那儿有一个地方，收容所似的，这个收容起来。你还不愿意去，对不对？你会看到，那你说你感谢主吗？我感谢主，没有经过那个苦难，我不会做传道人。我如果没有那场病，我绝对不会做传道人。我就做一个基督徒就好了，对不对？我也蒙福啊，我也有永生啊，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呢？传人的就老是被别人抱怨嘛，对不对？那摩西，我就跟你们出埃及就好了，为什么我来带出埃及呢？换个别人，但是神就拣选他。神还没有让他进入到迦南美地，那就更不公平了。但是摩西就是这样一个榜样，你看到没有？他求告耶和华，神把一棵树指示给他，他就把那个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要想变甜啊，你要首先要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有一本书叫《牧养和辅导》，因为我最近我在前头写我的博士论文，我查了很多很多的牧养方面的书。他告诉我们说，人他在研究人类的哀伤的时候，他说人其实很多的疾病是与你的情绪有关系的，与你的哀伤有关系的。他说在精神病院里边，大约每七个人中就有六个是在不久前丧失亲人的人，面对生活中的突然的事故、突然的打击、突然的情绪，人们会有一种压力在里边，那么这种压力会慢慢的一个又一个的积累下来，因为你没有及时的 clean 它，没有清理它，那么呢，久而久之，人就会生病。所以，当事故发生时，人必须做适当的调整，这个调整 有几点，第一个可以找心理辅导专家跟他诉说，说出去，说出去很重要，弟兄姊妹，不要埋在心里边。你看祥林嫂虽然遇到那么多苦难啊，你们读过鲁迅的那个祥林嫂吗？祥林嫂就没有精神病，他就说，见谁就说，唠叨唠叨，反正就这么说，反正说把你们都说病了，他没事儿。重要啊，知道吗？这个诉说重要，那鲁迅都记得那么深刻，鲁迅也被他说毛病，出出毛病了，知道吗？他就说，哎，说呀，说，他就都说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辅导就是听。你看，你今天你去看美国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第一件事让你做什么？不是给你打针，不给你开药，让你说。说俩小时以后，你也不用吃药。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一听差不多了，你这个事没问题，不需要吃药，回去吧，把钱先两小时钱先交出来。然后你回去开车上，你一定心里不舒服。说我说了两个小时，我还要交钱。他一句话没说，我交钱。你说两个小时，有人给你听就得交钱。我告诉你，不信。为什么很多人找牧师说，牧师不要钱吗？听嘛，听完了还得辅导辅导，还得有神的话语给我们，还得安慰安慰，对不对？还得劝勉劝勉，然后也不用付钱，多好。为什么不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比牧师更 professional 嘛，更专业嘛，因为他们那叫 counseling 是有 license 的，牧师没有 counseling license， 你要记住，牧师有的有，那他是必须经过那个专业的学习到 PhD， 他才能有 counseling 那个 license。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学过教牧关顾，我们懂说该怎么样去辅导弟兄姊妹，同时也使自己不要陷入到精神病里边去，这很重要，你知道？对啊，你大家都听完了，你说教会好几百人都跟我说。就你们都好了，我进精神病院了，那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你要在神学院学心理学的时候，首先告诉你如何保护你自己。你是个辅导者，你倾听完了，你要把它交给神。你不能听完了，你像个垃圾桶，把你装满了，他走了，你就惨了。那你想你会不会这样子呢？会的啊。那么他说他有一个统计，他说大概。大约有50%的人在一年之内积累的压力会到150%到299%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就开始生病了。首先心理产生问题，然后呢身体产生问题。他说大约有80%的人压力超过300的时候就处于一种快要得癌症的状态。这个癌症很多是跟忧虑有关系的，跟压力抱怨苦难有关系。人都有苦难，我刚才讲没说不有苦难，苦难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耶稣说不要忧虑。昨天我们有小组，这小组特别好，我们在那个美丽的这个湖边，在那个严红玉弟兄的新买的房子那个院子里边，然后呢这个毕飞告诉大家说，我们每个人讲一句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生命中最最鼓励的那一句话，我看好多人讲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不要忧虑，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不积蓄在仓里，你的天父上帝养活他。所以很多人我们就听了这句，包括塞米就是啊，塞米也是，就听了这句，我们信了耶稣，那感谢主啊，是不是？你看到很多的生命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苦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耶稣这个树，这个十字架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生命苦就会变为甜。说他说他你看他说这个这他有个压力的比分，他说丧偶的压力是100%，离婚的压力是70%，分居的压力是65%，亲密家人的死亡是63%，重要家人生病是53%，结婚也有压力50%，被撤职47%，退休45%，与配偶吵架35%。那因为离婚你不能老离，配偶吵架天天吵，每天30%，每天35%，350%了，就越来越多。那这些压力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苦毒，就像马拉的苦水一样。所以我们每天喝着这种苦水，我们能喝得下去吗？我们当然喝不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灿烂，我们一片黑暗。有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的公司是不是没有灿烂，没有前途？你想一想，一想到我们的公司就犯愁啊，唉声叹气啊，你知道吗？我们这公司怎么搞的？人家都赚钱，我们赔钱，对不对？那有的一想到我们的婚姻，哎呀，我们的婚姻没有前途啊！最近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去参加这个夫妻营， 所以你需要去排解，你把你的婚姻的重担你都告辅导员，你就给他好了，你就好了，你知道吗？当然他是经过训练，他不会说到我那我们婚姻出了问题。也有的，我们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吵架，这个吵得很厉害，就闹离婚。两个人都是军人的后代，都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在美国都不错，这个都做 computer 工作，学历各方面都很好，看着孩子也很好。那吵得最后就要离婚，因为他们还是小组长。那时候我们就把这小组组长就换人了，说你们闹离婚，你先等一对儿，等你们婚姻好了，你们再做组长。否则你真的是不能做，你会把别人带坏，知道吗？当时我们跟他谈，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这个婚姻就影响了好多的婚姻，影响到什么？影响去辅导的人。因为这个，我那时候去新加坡，好多弟兄姊妹就有爱心，就去参与他的辅导。结果你一辅导，这个你谁去辅导，谁家跟着吵。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男的就站在这个弟兄的立场上说话，那女的站在姐妹立场说。本来去辅导回家，他俩接着吵，他俩吵着，然后再来一段又接着吵。我从新加坡一回来，我说你们都不要去了，我去吧。哎，你们去了，你们最后本来一家吵就够我呛，人家十家吵我更受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学习说你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用神的方法，而不是我们人的方法啊，不是我们人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学习改变，改变我们自己。在苦难中我们是有依靠的，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不能永远在苦难中，对不对？我们也不能永远在这种苦难的咒诅中。我们永远不要喝马拉的水，因为马拉的水是苦的。我们更不能让我们的生命流出的都是苦水。你看有的人生命流出的苦水，你为什么不愿意交一些朋友呢？你现在在微信上看到说人生最美的事情，交一位益友，对不对？能够给你提供正能量的帮助的。人生最倒霉事是交一个损友，你一生跟他的倒霉，因为他有事就找你，他损的事就找你，他借钱找你，高利贷找你，什么都找你，然后你把你也掺进去，对不对？你就很麻烦嘛。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改变你啊，神来改变你。所以首先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必须有信心，在苦难中我们确信上帝的帮助啊，确信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确信你所有的心怀意念，你的他都知道，不管大事小事他都知道，而且确信一个，他会带领你走过这段苦难。所以我就有这个确信，我今天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啊。我如果没有确信，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经历的苦难都没我多呀，对不对？那我今天喜乐，我走过来了。你看今天上帝给我多大的祝福，对不对？当时妻子跟我离婚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自杀，我不想活了。因为这个全世界不管政府也好谁，我就觉得我就剩这么一个亲人，当然我还有父母了，我就剩他跟孩子，他又跟别人走了，登了个报纸离婚，离就离呗，你登报纸干嘛，多丢人呢？这中国尤其我们北方人特别爱面子，你知道吗？你离了没关系，你跟谁走都行，你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知道你说我这还活不活了，没面子啊，人想死啊，就想死，天天想。有时你就进去你就出不来，因为你觉得死就解决了嘛，其实死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你要死解决了没有？没有嘛，死就是咒诅嘛，死就是与亲人隔离嘛，死就没有永生嘛，你就没有信主，你死不白死了嘛，连永生都没有，对不对？怎么想都想不过去。但是感谢主，你今天你看过了25年，我回头一想，感谢主啊。那如果他不离婚，我能认识谭健吗？对不对？那上帝给你预备更好的，你们对着旁边就是预备更好的。啊，不是让你们离婚啊，就是不要乱想啊。我的意思说，在你生命中，你遇到任何事情，当你过去，神给你预备最好的，你们约伯有没有给预备最好的？约伯后来神给他的财富是原来的多少？加倍，儿女加倍，当然没写太太加倍啊。他最后还是他的太太生的，又生了十几个。感谢主，20个，是20个，加倍是20个。所以你感谢主，所以在苦难中我们要确信神引导我们。第二，苦难中 我们确信我们有学到的东西。你们在苦难中我们一定是要学习的，你没有苦难你就没有学习。人要是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得意忘形，可是苦难却使你变得谦卑下来，对不对？哎呦，你说一个不用说别的，一个病你立刻就老实了，没得病的时候可神气了，你知道吗？一有病立刻老实乖了。尤其很多弟兄哦，是吧，平时大家可厉害了，一发脾气了不得，一中风可老实了。你想是不是？我们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来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就我们去看她弟兄去了，就在床上躺着老老实实的，见着老婆就掉眼泪，她很有感情，你知道吗？这个人50岁才结婚，到大陆就娶了个太太，太太他俩在一个镇的一见面就 OK 了，这姐妹是可能遇到什么事情，国内婚姻失败怎么样，反正找一个想解脱，来美国有绿卡，嫁了他，嫁了他了，不到俩月这男的中风了。就是因为开车吵架，你知道吗？那开车不能吵架，做姐妹的老公要发脾气千万别跟他吵。他这个开车时一吵可能走错路了吧，他说这么走那么走，一吵架崩中风了，3年以后死了。那3年我们没少去看他，我们没少去看，但我每次去我都有很多感叹的，我就觉得你说这个婚姻是咒诅啊还是祝福啊，对不对？弟兄姊妹，要真的要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老我，啊，对付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定的十字架不容易，但是你要愿意去做。嗯，你说主，我愿意让你改变我，不是改变别人，不是改变我的配偶，是改变我。感谢主，你给我那配偶已经组好了，但是我不够好，我也要像主你要求我那样，我能够越来越成长。所以人一遇到苦难，就智慧了。啊，就智慧了。另外在苦难中我们要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啊，改变我们自己。我读了一本书叫谁搬走了我的奶酪，你们读过这本书吗？这本书很有意思，两个小老鼠，两个小人，他们找到一个奶酪，一个奶酪山，他们也拼命吃啊吃啊吃啊。结果有一天小老鼠一看，老鼠比人聪明，对不对？老鼠为什么聪明？老鼠会改变，没有了立刻走，人就不走，他老留恋那个地方，老鼠立刻找新的奶酪山去，那人呢就在那守着。哎，说奇怪，我这奶酪怎么又来？谁给我偷走了？我送回来呀、啊！他这观念一直不改变。就那两个小人有一个走了，他就找到奶酪，就发现老鼠也在那吃呢。回来赶紧告诉这朋友说奶酪有了，新的地方有，这地方就咱们吃完了。那人不信，说一定是别人给我们偷走了，给我们送回来，我就要原来的奶酪，那个味道我要原来的。又会怎么样呢？人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那怎么改变呢？我们看到第一，呼求神。摩西呼求耶和华，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要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他就指示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指示你，告诉你怎么做。当你呼求他，神就指示他一棵树，告诉他怎么做，你放到水里边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要呼求神。你们就是旁边弟兄姊妹说呼求神，呼求神，呼求神。第二个要接受神的引导，那神要引导说你呼求他，神说给你一个树，说你放在水里边，你说有用吗？这什么树呢？这起什么化学作用呢？我们都学，有的学化学的，对不对？那化学作用在哪里呢？就是说阿拉伯地区有一种树，那树里边有一种化学的东西，进入到水里边水就会变甜。那你想200万人的水得多少树？神就只是那一棵树，没有说那么多的树，啊，那个树叫蜡树，好像，解决一点问题，但是这个不是，这是十字架的预表，这是神的道路。神告诉你，你顺服，水就变甜。所以他们这棵树，我们感谢主，就神就用神的方法，不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人遇到问题，习惯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熟悉的方法，用我们习惯的方法，我们不愿意冒险，对不对？因为冒险，这神让我一棵树扔进去，那我放进去不解决问题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们建堂的时候我就祷告，就祷告。我们建堂主要不是缺钱的问题，弟兄姊妹，是缺信心的问题。神要把一个队伍带进来，首先锻炼每个人的信心。这一批大能的子民，大能的勇士，他们可以得地为业。 神不是说，你看神当时基甸出去打仗的时候，神没有让他带领多少人，就带300人，其他都不要，就要你300个精兵，我们可以得地为业。你们，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人的问题，主要是信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祷告啊，感谢主。我们祷告并不是为了钱祷告，我们为了神把这个土地给我们，让我们来传福音，更多人信耶稣。你们，因为这是我们坐不下，没有停车位啊，停车了都没有地方停，很多人来了都走了，停不下来。我们要神给我们一块地，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祷告，神有他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到匠那儿，我们就特别感恩。今天我们带了这个我们一个好朋友，两个好朋友去到那儿看这场地。早上我带他们量啊，我们做 fence 啊，做篱笆里边的设计灯光，我们请了这个专家来看。那么今早看，我们就看到匠那儿敬拜赞美的时候，就特别的感恩。那神就把这么一个好的美国的牧师放在我们中间，他看到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的需要，他本来一个值300万的教堂，他便宜的卖给我们。那我们给他们用10年，我们这弟兄说不要10年了，永远用下去都没有关系，免费给他们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本来就缺英文堂嘛，他们一来了，我们英文堂也有了，我们中文堂也有了，我们感谢主。所以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那我们感谢主，神也把小勇他们夫妻带到我们中间。还有谢芳今天也回来了，谢芳是我们教会奉献的第一张支票。知道那天我跟他在他们小勇家分享，谢芳和她的丈夫就听到了。礼拜天来到教会，他们第二礼拜就回国，他这刚回来，这个礼拜给我一张支票，说牧师，这是我们夫妻建堂的奉献。我就那个还有一个信封，我就没有打开。当奉献的时候，我打开我看$50,000。那他们来教会不到2个礼拜才，感谢主，多大的信心！神就给我信心。神就告诉你说，你不要看软弱的人，我会把钢琴带到你身边。然后又来一个小勇弟兄，一下他跟我说我要奉献$150,000，哇，15万支票，哇，一个小组20万了。感谢主，我一算我们10个小组够了，对不对？感谢主，这就是神给我的信心，让我看到我有10几个小组，一个小组是20万，我够了。然后他说我要再借30万给教会。有一天做完礼拜，我讲完道，他打电话给我，牧师啊，我这个30万我不借了。吓我一跳，我说不行啊，这不借过不了户啊，这怎么突然就不借了呢？刚才讲道讲什么了，把他得罪了。然后他说，牧师，30万我奉献了。哎呦，这感谢主，你看神的道路高不道路，人家不借了，奉献了。那我们一个弟兄一个家庭就奉献了$450,000。阿利路亚，我算我们100个家庭，哇，那我们能买多大教堂？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不要软弱，上帝的道路永远高过你的道路，只要你呼求他，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他一定指示你，他一定，你一定能够得胜啊，一定得胜。所以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其实建堂的过程也是建造我们生命的过程。如果你建造公司，你经过难处，你不要怕，你经过这些难处才知道，哇，你成长，对不对？你婚姻中遇到难处也不要怕，神总是会改变，神不仅会改变你，也能改变他，啊，能改变他。你要记住，每一个人只要他的生命碰到十字架，他一定会被改变，啊，一定会被改变。我们也感谢主，所以神改变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更像他。你们，哈利路亚。第三点，我们看到说，我们来看第三，第二是改变，以琳苦难后的祝福。以琳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读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水边安营。哈利路亚，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以琳。我们这个读到以琳的时候，结果我就想到台湾有个以琳书房，出了好多好多属灵的书籍，啊，成为很多基督徒的祝福。那个书房就是一个见证。我认识这个书房的老板，我也认识这个书房老板的爸爸。有一天我去，这次我去跟师母去，我们拜访这个老人家，今年93岁，每一天上班8小时。啊，如果你盼望你93岁每天能上班8小时，对不对？那感谢主啊。他是我们去他 office 去拜访他，啊，他在办公室上班的，93岁，啊，腰很直， 啊，这老人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张启明长老，张启明在他跟前站得也很直，在爸爸跟前管他叫总裁，叫总裁啊，93岁的总裁。我说93岁总裁做什么呢？他说：“哎呦，他在整个计划台北忠孝东路的改建，50年前都是他建的，现在他要把它重新的改建，他一个一个的谈，很多很多的客户去谈。”哇，这个老人家93岁，多蒙祝福。他信主，他怎么信主的？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儿子大学时候信主了，就特别爱主。他那时候不信主，他就这人糊涂，告诉他儿子就要当牧师，说爸，神呼召我要去做传道人。他爸说：我们家不出传道人，我们家出建筑师，你必须学建筑，因为他们家叫太平洋建设，你们知道吗？”台湾的太平洋建设是台湾四大建设之一。他说：“我三个儿子，每个人管一样，一个学建筑的管建筑，一个学做买卖的管搜狗百货，从太平洋崇光百货，你们听过吗？也是他们家的。还有一个是学什么？反正每个人这三个儿子一人管一摊儿。这个长老是老二，啊，老二就说我要做牧师。爸爸说不可以做牧师，不可以做牧师。”你只能接我的班，你只有一个选择，真的。因为这个长老后来做了长老，虽然没有做牧师，但他一年宣教传道，非常的为主摆上。台湾敬拜的赞美，台湾好多的事情改变都跟他有关系。这个人非常的聪明，非常聪明。那天我们去看他爸，他带我看他爸，93岁长老说：“我信主就因为我这个儿子。”我就看到他对那个神那么的执着。神让他做的都做，看我这个孩子这么的敬虔。说后来他结婚，我送给他一件礼物，一个apartment 的一套房子，是给他的结婚礼物。他说刚过户给他就卖掉了，把这钱奉献给以林书房，就建了以林书房。今天这个以林书房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以林有12股水泉，甜美的水泉。你们在旷野里面什么最宝贵？弟兄姊妹告诉我，水泉。哈利路亚。在生命中什么最宝贵？圣灵。哈利路亚。神赐保惠师给你，让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引导你的每一天。首先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第二，圣灵引导你承认自己需要耶稣，需要耶稣。我们看到12这个数字是代表着丰盛，以色列是12个支派，7是代表完整，所以有70棵棕榈树，代表神的祝福的完美，带领神的给予的丰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以色列来到以林了，从马拉倒入以林，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弟兄姊妹，你也要从马拉倒入以林，从苦毒进入到喜乐，从缺乏进入到富足，从恐惧进入到勇敢，从忧愁进入到喜乐。我们生命要被改变。在以林的棕树、水泉还有其他的植物是那样的美好，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圣经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以安息。不管你前面有多少的难处，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神的祝福就满满的充满你。哈利路亚。把你的公司交给主，你们如果你的公司现在还不赚钱，还有很多的压力，来到神的面前，神会你让你经过这个马拉进入到以林，神有丰富的预备。如果你的家庭婚姻还有问题，你不要做你家庭的主，你把你的家交给主。你说：主，我不是这个家的主，你是家里的主，你来掌权，不要让我掌权。我掌权就是现在的样子，你掌权就会改变。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你的身体有软弱，你也把它交给主。你说：主耶稣，我的身体有疾病有软弱，我没有办法，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知道你是医治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就得完全的医治。你的生命当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你就得到完全的改变。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从 苦难啊进入到祝福啊，从苦毒完全离开，进入到上帝的丰盛。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这个小敏写了一首诗歌，就按照这段经文写的，写得很好。他说，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后悔，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退，纵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你看道路难行都没有怨言。来我们看后面的诗歌，我们打回应的诗歌。没有吗？没有左边的诗歌。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月光下，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犁。
我们一起来起立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每当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喜乐了，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引导我们得胜。主啊，我们在时刻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也交给你，求你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经过的道路有苦毒，主啊，有苦难，但是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哈利路亚，当你十字架进入我们生命中来对付我们，我们的旧我就被破碎，新的就被建造起来。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谢谢你在前面给我们这块美好的土地，让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得地为业，建造一个荣耀你的教会，传扬福音的教会，横切祷告的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教会，人在侍奉中成长的教会。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耶稣，我需要你的十字架，我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从苦到甜，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十字架就进入你的生命中来改变你，让你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让你的喜乐来充满我。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主耶稣，我谢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求你圣灵来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所有的一切苦难都离开他们，让真理的灵充满他们，让他们离开马拉，进入到以林，得生命的丰盛，得从上帝来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